不平安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年还明年还没有完，你看见说以色列已经面对一个很顽强的敌人，是不容易，已经65年了，你看见还是有人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2014、2015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不光是逾越节、祝棚节跟犹太有关系，会不会有几件大事的确是跟犹太有关系？那么今年明年我们要擦亮眼睛，要看着，到现在还没有结尾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看过去，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过去500年的话，那大概你就会看出一点眉目出来。那么在1493年跟1494年连着2年也是满月变红响雪，那的确是发生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1493年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为什么满月变红响雪呢？因为前一年1492年的时候，刚好是以色列历史犹太人漂流史里面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年。我们世界人也那一年不会忘记，因为那一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是那一年发现的。但是就在同一年，你知道说有一件事发生在犹太人的身上，叫他们到今天回想过来还是锥心之痛。因为你知道以色列根据圣经的预言，他会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那么尤其是根据这个申命记，他们是要漂流到天涯，意思就是他们一定要到天之涯，到地之角，所以那个漂流是完全是彻底的。而且圣经明明讲了枯骨四散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是那个大的坟墓，所以不管到全世界各个最远的地方，你看见最后都有他们的脚踪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到了1492年的时候，那么犹太人他们往西移动的时候，他们最后终于到了西班牙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到了西班牙不能再往前走，因为就是大西洋了。所以在整个这个罗马帝国的感觉里面，你到了大西洋就到了世界的尽头，你不可能再往前走。所以如果说犹太人神的最后的目的是他们漂流到地之角、天之涯的话，他们现在应该到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说他们终于到了西班牙，终于到了天之涯、地之角，他们还能往什么地方走？所以现在可以说漂流到极处了，他们不想到没有世界可以再漂流，对不对？结果没有想到，就是那一年天主教下一个命令，你若不是皈依天主教，你就要离开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西班牙，你不能带走一片的云彩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以色列人在西班牙已经有了好几年、几百年的基础啊。那英国刚开始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最早他们是在罗马天主教的管，这个西班牙当然在罗马天主教统治之下，后来不是来了回教的军队吗？就把西班牙占据了。那么等到要进到西班牙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受了许多的逼迫，所以现在终于觉得回教军队来了对他们来讲是一线的希望，所以暗中他们就帮助这些回教徒进，最后终于把西班牙拿下来。所以对于虽然这个犹太教呢，在这个什么，在这回教徒的眼里面算是有功的，因为他们为着把西班牙拿下来，他们的确是帮了他们很多的忙，所以就给他们许多的自由，他们可以发展自己的文化、商业等等等等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要根据他们就着他们的智慧来说，现在他们定居了，而且他们欢迎他们，好像把全国向他们打开。那果然他们打造了300年的黄金时代。如果大家问西班牙300年的黄金时期是谁缔造的，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漂流到地极，那么真的无家可归，终于有人收留他们，终于有人宽容他们，然后他们极力发展，就发展成这个，就大概是从第9世纪一直到第12世纪，最少300年的黄金西班牙。 所以你走在马路上，如果你说我是西班牙人很骄傲，但如果你说我是犹太人是更骄傲。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懂得那个背景，你就晓得等到那一年一个命令下来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不管你的贡献如何，你现在从此有请你离开，要么你就是皈依犹太教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八月一号那一年，许多的犹太人就终于就踏上了真，就坐了船，就离开了西班牙，然后呢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去了。好了，就在他们上船出走的时候，离开西班牙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哥伦布这个坐船往新大陆去的时候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知道说哥伦布终于发现了新大陆，才知道说原来太平洋大西洋的那边还有世界，天外有天，世界外有世界，这就是新大陆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你看见从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人最后漂流到哪里？漂流到北美，漂流到南美。因为真正到了北美，到了南美，那才是新的世界，那才是西方最靠近尽头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为说现在可以不必再漂流了，但是从那天开始，你看见不管他往哪里去，就在路上两年，连着两年，他仍旧过祝棚节，仍旧过逾越节，是满月不错，但是满月变后的消息连着两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不可能光是逾越节的故事，不可能光是祝棚节的故事。很清楚的，那一年他们要抛弃离乡，他们再一次漂流啊！第一次是离开耶路撒冷，现在还好不容易定居下来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新大陆是为着他们发现的，新大陆新世界为着他们发现。等到他们没有地方去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到了新世界，到了北美也好，到了南美也好。但是很清楚的，自从他们走上继续走上漂流路程的时候，他们过祝棚节也过逾越节，结果满月变红相续。所以这是1493年跟1494年。那么再下一次呢，是1949年跟1950年。那1949年前一年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1948年。1948年5月14号，根据马太福音24章主所说的预言，以色列人经过2000年以后终于复国了。等他复国以后，他就这个以色列政府就派人到上海，最少发了5000个签证给那些流落在上海的犹太人，他们终于的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就应验了圣经里面，特别是以赛亚书第41章，这些人从秦国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一件事，就是说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说到了1948年的时候复国了。那么复国了以后呢，当然大家就要回家去了。所以从1949到1950是一个很明显的回乡潮，从世界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，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乡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在他们回家的路上，他们庆祝祝棚节，也庆祝逾越节，他们看见了满月，但是满月变红相续。1493年是分离，1949年是欢聚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满月变红相续是说到犹太人的悲欢离合。因为他们每年最少有2次中秋节，他们全家团圆的时候，在逾越节述说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出来，然后在祝棚节述说他们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2次的团圆，2次温习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。但是现在呢，2000年以后，他们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是愿流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， 所以根据圣经里面生命的意义，他们像皮球一样就被抛来抛去，但最重要他们要抛到天涯海角。但是感谢主，终于到了1949年的时候，他们从天涯海角就回来了。今天在巴西有人回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就把他们的名字啊，就放在，他们就怕他们的子孙忘记他们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就把名字放在水果里面，就是说你只要看那个名字有水果，大概是犹太人的后裔。比方说 Figueredo 就是 fig tree， 那表示这个大概这个无花果是，这个大概是犹太人的后裔。或者 Olivella 就是橄榄树， Pejera 那就是 peach。 所以从这些地方大概知道，所以现在呢，就自从这个1949年以后呢，的的确确你看有一批的还乡潮从世界各地就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回到了以色列。所以大家如果到特拉维夫去吃中国饭，你千万不要问老板姓什么，他一定姓赵，他一定姓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很多的人，有的就从中国就回来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二次，对不对？就是过去500年第二次。那么再下一次呢？再下一次是1967年跟1968年。那么1967年发生什么事呢？六日战争以后，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，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。因为2000年来所有的母亲都教导他们儿女说，明年在耶路撒冷，新郎跟新妇当他们在婚礼里面，当他们交杯彼此祝福的时候，说明年在耶路撒冷。结果到了1967年终于被他们找到。在1949、1950，他们是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才发现说故乡的月亮可能是更圆。多少年他们漂流在外，他们终于回来看见了故乡的月亮。但他们说，我们想到耶路撒冷去看看好不好？你记不记得老早神就建议他们到耶路撒冷看一看？为什么？因为神告诉他们说，每年3次以色列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去过节呢？是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。故乡的月亮是圆的，当你全家聚在一起团聚的时候是圆的，没有错。但神有一个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每年有3次，当然以色列人不是每年或者隔一年隔3年都可能，但是起码在他有生之年有好几次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为什么他们要去呢？因为如果读诗篇122篇呢，原来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。因为如果12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去，这就是见证了。那么讲来讲去，我们讲见证，什么叫见证呢？如果相咬相推，就不是见证了。什么是见证呢？你可以说我们得了这个人的帮助，得了那个人的帮助，就不叫做见证嘛。什么是见证呢？见证就是说12个支派都到那里去，明白吗？有南国的，有北国的，南国的立场跟北国立场、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南国北国老早就说了，你们不能去啊，你们去了心都被挪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大家政治立场一样不一样，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只有一个身体，没有一个身体可以划分的。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不管你们的心怎么样，就算是你分南国跟北国是截然两个不同政治立场，但是不可以分的，非常清楚，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知道吗？神，现在我们才懂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因为你等着，你真的到耶路撒冷，你真的到橄榄山，你真的到这个，真的到了这个摩利亚山，你才发现那个月亮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当你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现在这个大团圆不是你家里的大团圆，是所有神所拣选来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像一个人一样，他们像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的美。不光地缘了，不光人缘了，现在天也缘了，神也缘了，神的心意终于满足了。弟兄姊妹，神用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来告诉我们教会的悲欢离合，明白吗？当然在你的机会里